6月6号星期天，北京时间6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贸易代表表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存在严重失衡，拜登政府致力于平衡这种关系。贸易代表戴奇星期六在回答有关美国是否会继续2020年1月与中国签署达成的贸易协议以及对中国商品的关税的问题时，对记者说，这种贸易关系的某些部分是不健康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损害了美国的经济。戴奇在来自亚太经济合作论坛成员国的贸易部长虚拟会议之前说，这是一种以严重失衡为标志的贸易关系，在表现方面，但也表现在我们的市场对彼此的机会和开放程度方面。美国致力于尽一切努力使美中贸易关系恢复平衡。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星期六称，美国和欧盟驻港领事机构在窗边点亮6/4 32周年纪念烛光，世界政治议题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六四事件32周年纪念日这天，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和欧洲联盟驻港澳办事处均在所在建筑的窗边点亮了悼念蜡烛，并将烛光悼念图片上传到了脸书和推特等社交媒体上。美国驻华领馆临时代办也发表了声明，悼念天安门事件的受难者。声明说，他们是我们所铭记的爱国者，他们的勇气不断地启发着我们。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地的人民一道齐声表达，我们绝不会遗忘那些在1989年6月4号被杀害的人，也绝不会让他们美好未来的梦想就此消失。在另外一方面，美国3名2党参议员星期天访问了台湾，他们承诺美国将向台湾提供75万剂新冠疫苗。这是拜登政府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数千万剂疫苗举措的一部分。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见了这3名参议员，感谢他们对台湾的一贯支持和疫苗支持方面的居中努力。
Pleased to say that Taiwan will be receiving 750,000 doses of the vaccine as part of the first tranche of doses. It was critical to the United States that Taiwan be included in the first group to receive vaccines because we recognize your urgent need and we value this partnership.
Last year, a global pandemic came from Wuhan, China, that was characterized by a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a lack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day, in dramatic contrast, the United States is leading international relief efforts in an open and cooperative spirit with our friends and partners and allies to bring relief from this global pandemic with tens of millions of highly effective vaccines, many developed with American ingenuity,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ncluding Taiwan.
我们十分感谢拜登政府伸出援手，将台湾列入第一波美国对外疫苗共享的名单当中。我们也感谢三位在座的参议员居中协调的努力。疫苗对台湾是及时雨，各位的帮忙我们会铭记在心。
总统将于星期三启程前往英国和欧洲，除了参加北约和欧盟的峰会之外，也将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办峰会。 拜登总统表示，此行的任务在与盟友和伙伴们商讨联合对抗包括新冠疫情、中国、俄罗斯等挑战。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的，这个星期呢，拜登总统的出访将是他任内上任以来第一次、首次的出访外国的行程。那么之前呢，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许多的国际会议呢都是采取线上虚拟的方式来进行。那么在他正式出访之前呢，星期一的时候，北约的秘书长斯通坎伯格呢将会先来访白宫，他跟拜登总统将会先讨论未来，就是未来几天之后，在这个北约峰会要来讨论一些事项。那么在六月四号星期五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沙奇就说了，拜登总统他们两人呢将会谈包括北约峰会，还有中国以及俄罗斯所带来的挑战。我们看一下沙奇是怎么说的。
The President and the Secretary General will discuss the June 14th NATO summit in Brussels and many issues on the NATO agenda, including reinforcing transatlantic security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s from Russia and China. They will also discuss adapting NATO to address threats like cyber attacks and climate change, while continuing to ensure a more equitable sharing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allies. As we've said, revitalizing our alliances is a priority for this administration, and our alliance with NATO is a big part of that.
那么这个六月九号呢，就是拜登总统出访的正式行程启程的第一天。他在当天呢将会离开美国华盛顿，出发前往英国。那么在六月十号呢，在英国的伦敦先会见英国首相约翰逊，接着在六月十一号到六月十三号，在英国伦敦来参加 G7 七国的这个峰会。在六月十三号呢，峰会结束之后，他则会会见英国女王。接着他启程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六月十四号在当地参加北约的峰会。那么在六月十五号呢，隔天也在布鲁塞尔参加的是美国与欧盟的峰会。那么在六月十六号，他则会前往瑞士的日内瓦来举行这个美俄双边的峰会，他将会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那么拜登总统星期六呢，就在这个华盛顿邮报上投书来说，他此行的任务呢，就是要来实现美国对盟友以及伙伴们的承诺，展现民主力量，在这个新时代迎接挑战，并且吓阻威胁，无论是要终结世界各地的新冠疫情，处理加速的气候危机，或者是对抗中国政府、俄罗斯政府的伤害行动，美国都必须要以优势的地位来领导世界。那拜登也同时说呢，他将会坚守美国跟北约的第五条款，也就是共同防御的责任。那么他也强调说呢，比起中国现在所提供的，世界主要的民主政体将会提供高标准的实体，还有数码以及健康基础建设的选项，供世界各国来选择。同时呢，美国也将会确保制定21世纪的贸易与科技准则的是市场导向的民主政体，而不是中国。最后呢，拜登也说，跟普京当见面的时候，他将会提到乌克兰的问题，以及最近发生的许多针对美国企业发生的黑客攻击事件。拜登表示说呢，他当时在电话当中跟普京就已经说过了，美国并非要寻求冲突，而是要来跟美国跟俄罗斯中间建立一个这个稳定的而且可以预测性的一个关系。湘云，
谢谢耀毅发来的连线报道。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沉寂了几个月之后，上个星期六他重新站上政治舞台。他在北卡罗来纳州格林维尔举行的2021年北卡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说，被视为回归政坛的起手式。而在演说当中，他除了表示要帮助共和党人在2022年举行的国会中期选举，也说自己期待2024年引发他是否会参加下届总统竞选的联想。请看报道。
We're going to lay the groundwork for making sure that Republicans once again carry the great state of North Carolina in a year that I look very much forward to, 2024.We're going to do numbers like you've never seen before. with the spirit and energy and commitment of everyone in this room and the voters all across the state, 2022 is going to be a banner year for North Carolina Republicans.
6日，数千人在匈牙利首都举行集会，反对总理维克多·奥尔班在布达佩斯开设一所中国大学的计划。请看报道。
A kormány el akarja törölni azt a diákváros projektet, ami 12 000 kollégiumi férőhelyet és 5800 bérlakást jelentene a diákváros területén. Erre a területre mi ezt a csomagot így teljes mértékben elfogadhatatlannak tartjuk.
Ugyan már 10 éve egy felháborító rendszerben élünk, de ez a fudános téma ezzel a kínai kölcsönnel, ez már minden határon túl megy. Ez egyszerűen úgy éreztem, hogy elviselhetetlen, és muszáj én is kijöjjek ahhoz, hogy megmutassam, hogy nem mindenki akarja ezt a kedves fideszes rendszert.
Megállítjuk a Fudán beruházást, és folytatjuk. Minden egyes ügyben kiállunk, amikor a kormány a 99% érdeke helyett az 1%-os kiváltságos érdekek fogja képviselni.
事件32周年前夕，华裔音乐家杨逢时连续第32年在美国举办纪念六四的音乐会。杨逢时告诉美国之音，今年音乐会的特殊意义在于香港不能公开纪念六四，使得海外的发声更为重要。他说，这不仅是对六四的纪念，也是对港人的支持和关怀，抗议中共践踏人权。杨逢时在80年代留学美国，并且连年举办纪念六四的音乐会，中国大使馆拒绝发给他回国的签证。在另外一方面，美国主要的天安门大屠杀32周年纪念活动在41摄氏度五级大风中的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举办，国会议员、民运代表和八九学运的领袖都参加了这场活动。
这特别热，我当然喜欢，我早知道是怎么回事，不喜欢的话我不会来。
首先感谢大家冒着这么大的太阳在这个地方来纪念32年前的英雄们，我特别感谢史密斯议员和南希·普洛西议长，几十年来他们都在关心中国的人权，成为国会里关心中国人权的领袖。
Of course, we are gathered here today, solemn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Memorial Hall of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to commemorate the 32nd anniversary of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We remember Tiananmen each and every year and profoundly honor the dead and the wounded because their dream was and is a noble one, and because there is no justice whatsoever for the victims.
但三十二周年一个特殊的意义哈，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我觉得疫情的关系更让我们看到，没有言论自由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多大的危害。那八九年的学生追求的就是言论自由、民主制度。假如当初八九民运成功了，可能搞不好都没有这样的全球扩散的这种疫情。
When General Chou Ha-tien visited with Bill Clinton in the White House and was received with honors, which I thought was shameful, he answered a question at the Army War College that nobody died at Tiananmen Square.
我个人觉得是中国现在老百姓里头的那种彼此不信任。道德水准下降，六四之后彻底把公共理想，别说社会主义理想，日常的公共语言都打垮了，别人不相，人家不相信了，彼此不信，我骗你，你骗我，宰熟。
As all of you know, Xi Jinping's dictatorship has unleashed a new brutal assault on religious freedom.Human rights in general,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continued suppression of Tibet, and the end of democracy in Hong Kong. And it was Xi Jinping who planned and is now implementing a genocide against the Uyghurs.
我对他的印象是脑力不是那么强。他上来，知道中国社会有问题，知道 I have to do something， 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他只有回到毛那种模式去借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想做个小毛，但是毕竟他没有毛的智慧，也没有毛的魅力，说穿了。
我觉得其实八九年这件事决定了中国的变化，今天各个地方受到的迫害，香港、维吾尔族等等，其实跟六四镇压都是有直接关系的，本来中国不是走到今天这个样子的。那么不解决中共问题，大概也很难解决其他的一些，包括维吾尔的问题啊，包括香港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齐心协力哈，去解决掉中共，结束掉他的一党专制，对所有的族群都有好处。
六四给我们的意义就是，对中共抗争来说，我们争取民主的时候是一定要出来，我们一定要出来想接，我们要给中共知道。我们的声音。
Well, all these are freedom fighters. Like even in Myanmar or Thailan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it's never easy to be a freedom fighter, especially in a totalitarianism, right? And we want to connect people who are freedom lover.All over the world, Hong Kongers, Taiwanese, even people in mainland China, American, South American, everywhere.
And I believe that as a nation of free Chinese men and women, they will honor and celebrate the heroes of Tiananmen and thank them in perpetuity for sacrificing so much, so long for freedom. Thank you.
以六四大型纪念作品为主题的加州自由雕塑公园今年新增一件中共病毒，其造型整合了刺图蛋白结构和习近平的形象。艺术家陈维明带着几位义工一起历时七个月，耗费3000多磅的玻璃钢才得以完成。
那我们首先就谈一下你们最近新做这个中共病毒。我看到是一个病毒，然后半面是习近平的脸，然后另外一半面是骷髅，然后还有一个中共的标志在那儿。那
这 这个雕塑的主要的设计就是陈为民，
很苦的。我觉得最苦的就是做玻璃钢是最苦的，因为那个比较扎人嘛，那是最难受的。还有这个刺鼻的气味，在跟他们当助手做这个玻璃钢是最苦的。
那个晚上会头疼，就睡觉的时候会头疼，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开始喷鼻血。我在之前鼻血偶尔喷一下，可能一个月喷一次，现在那个是每天早上起来就喷一次，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掏纸巾，然后堵在鼻子上面。
如果你分析这个人像，你就要研究这个人，研究他的表情，什么时候他会什么样子，什么他肌肉会成这样的一个形状，人会有这样的表情，你会稍微体会一下，你可能自己就会受不了。我认为啊，对，就是人怎么会成这样的表情，他会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心态的东西，你稍微接触一点，我觉得是比较痛苦的。
所以各位也都是义工，所以就是我知道的就是各位有吃的住的地方是有，但是其他他不是一个赚钱的工作，那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你们为什么是依然是决定说我要来做这么一件事情？
起码做得很舒心嘛，虽然苦一点。
如果我们想要让大家记得这些事情，包括中共病毒这些事情，那么我们就需要自己的去创造文化。那我们现在没有资源，我们怎么办？我们就自己动手去做，就是实际上是拿我们的时间来换钱。
所以你是担心说中共病毒这么一件事情会被遗忘，很快会被遗忘？
它有足够的资源可以操控文化，如果你不 push back 的话，你 you're gonna lose。 这段历史被忘掉了，他们就得逞了，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赢，是吗？
高速公路上车来车往，每天有很多很多人可以看到你们的公园。那就对于那些逐渐了解到你们所做的事的你们这个公园的人，你希望他们的 takeaway 是什么？他们可以从你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当中能够学到什么？
中国是共产党在把他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往全世界扩散，他用他的文化和那个经济资源在往全世界扩散。在中国喝狼奶长大的那个华人来说，这个是提醒他们有这么一个邪恶的这么一个国度，然后他们从这些个像微信这样的渠道获得信息是不可靠的。希望他们对于自由民主有一个相对切身的认识。
无论是因为洗脑还是什么，或者说不关心这政治，你们有没有担心过说民运，或者说你们所做的这件事情能不能被一代一代这么流传下去？还是说你会担心以后就没有人了？
这些我们现在所来做的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 logo。logo 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把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以一个相对好传播的方式传播出去。
我知道最近几年来，像新疆、香港这样的事情，就是，所以说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会开始不断集中到就是这样的事情上。你们有没有担心说六四可能会有点淡出，就是它的重要性会有点被就是国际社会所忽视？
容许我问一个问题，你认为如果六四真的把中国推向民主宪政，那么会有后来的集中营吗？
有很多维吾尔人也是到了美国，然后像香港之后很多学生运动领袖也是到了美国。那包括国内稍微可以有点风生水起的一些女权运动者也是搬到了美国。那有这么多个不同的势力，那大家都是很反对中国现行的这么一个制度。那你们觉得是不是应该联合起来？
希望能联合起来。像我们雕塑公园这块，秦老师你英邻居很多啊，包括新疆的、西藏的，这也是内蒙的，好多人聚在一起吧。
这里面有合作，当然也有互相的，因为观念之间的不同吧。因为我可能看到前一段在推特上看到魏京生先生还有伊丽夏奇先生，就他们可能是因为有一些我认为是民族理解的不同，对定义的不同，有一些可能 争执或者是在辩论，但这辩论清楚了就是好事，因为大家你弄明白了，能在一起共同的朝向一个目标，
各个势力联合在一起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现在都不是中国的各个势力，我相信全世界人通过眼前的这个病毒这事儿都会联合在一起。
新冠病毒的起源还有很多调查，有说法。一开始最流行的说是动物草人，然后现在又开始很多像主流媒体又把注意力放到这个实验室泄露。我不知道各位认为病毒的起源。
鉴于我们都不是 credited 的 biologist， 那么我们可以说一些事实性的东西。
肯定是实验室出来的，因为他说是动物传的，一直也没有抓到一只动物。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去查的时候，去中国政府也没有配合嘛，对不对？所以这更是他隐瞒的，展示他隐瞒的很多东西。我们更倾向是实验室。
我相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会证明，就像我们做的雕塑一样，就是我的观点。
中共病毒是更厉害，因为有了中共病毒，才发展了新冠病毒。
我认为中共的意识形态和它对于那个西方世界的渗透的危害，比单独的冠状病毒还要再厉害。
夏季刚刚开始，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水库已经显示了干旱的迹象。加州的两个主要水库奥罗维尔湖和佛森湖的水位都降低了。当地管理水资源的官员说，全球变暖影响下的水库干涸将危及农业浇灌和居民的用水来源。
So again, this is a sign of this, you know, we think about the effects of global warming and climate change, and this is, you know, we start to expect to see these more extreme years of have very wet years and then very dry years like we're having right now. So having the water down at this level here means that we're going to have less water for agriculture, for municipal water use, and also for all the environmental needs.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美国观察》，我们明天见。